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州长警告，重新开放不等于完全自由。
维州预计将无法实现其首个新冠路线目标。
莫里森与美日印三国领导进行四边对话。
17名阿富汗人被秘密解救飞往澳洲。
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警告说，该州预计下月开始的重新开放不应被视为完全自由，居民仍需保持谨慎。该州大约 84.1% 的符合条件的民众已经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而 56.6% 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当新州达到 70% 的两剂疫苗接种目标时将重新开放，并且放宽对完全接种疫苗民众的相关限制。但是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博士表示，情况不一定会恢复正常。我们永远回不到新冠到来之前的水平，我们将始终必须注意新冠的存在，我们将施种加强针，我们将看到在疫情爆发时不时听取的卫生建议，我们将不得不做出回应，所以生活不会恢复正常。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将不得不与新冠共存，但是高疫苗接种水平将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几年应对新冠的过程中制定更多最低限度的限制。新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了1043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11例死亡病例。
维州预计无法实现其首个新冠路线目标。维州卫生部长福利表示，维州不太可能像预测的那样在周日9月26日之前为 80% 符合条件的民众接种第一剂疫苗。目前第一剂疫苗接种率在 76.2%， 但福利先生表示，维州将在下周某个时候达到这一目标。所以 80% 的单剂疫苗接种目标预测肯定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实现。本周末前来接种疫苗的维州人越多，我们就会越早达成目标，所以我们预计肯定会在下周中晚期实现这一目标。这是维州人达成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维州达到这一里程碑时，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板球场都将恢复，最多可容纳五名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墨尔本市的出行限制也将从10公里扩展至15公里。维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了733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一例死亡病例。
周五9月24日，维州警方在墨尔本市中心和内北区的抗议活动中逮捕了超过200人。大约80名示威者聚集在 Northcote 公园及附近的购物中心，其中31人被逮捕，大约215人将因违反公共卫生命令而收到处罚单。一些人还将被指控犯有刑事犯罪，包括欺诈、盗窃和毒品犯罪。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的新冠疫苗基础设施和技术合作峰会上首次亲自会面。本次四边安全对话是这四个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对话被广泛视为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回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与美国总统拜登、日本的菅义伟和印度的莫迪一起参加了在白宫的四边安全对话会议。自该组织三月份召开网络虚拟峰会以来，官员们一直在致力于达成一项疫苗协议，以向印太地区提供约10亿剂疫苗。预计将发布有关减排技术、空间合作、网络安全、科学生奖学金以及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的公告。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也可能将被讨论。
澳洲财务部长弗莱登伯格表示支持在2050年之前实行近零排放。他的背书标志着政府的转变，表示澳洲或将在11月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之前锁定目标。弗莱登伯格先生警告说，随着世界迈向更绿色的未来，澳大利亚可能会慢人一步。
We cannot run the risks
我们不能冒市场错误的假设，我们没有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步转型的风险。随着政府、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和投资者正在为更低排放的未来做准备，市场正在发生变化。但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尚未就此事做出任何的最终决定。
澳大利亚和瑙鲁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继续对寻求庇护者进行离岸处理。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建立持久的区域处理能力。此举招致倡导者的批评。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表示，新协议为继续在瑙鲁进行区域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并表示新协议是对打击海上人口走私的承诺。自2012年8月以来，澳大利亚已将无有效签证乘船抵达澳洲的寻求庇护者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瑙鲁或马努斯岛，以处理他们的相关申请。
17名处于弱势的阿富汗人，包括10名孤儿，已经在一次秘密任务中被马布巴的承诺组织工作人员以及阿富汗和澳大利亚的志愿者从喀布尔救出。这17人已经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协助下飞往澳洲。该组织的创始人罗伊表示，这17人由于与澳大利亚的联系而处于危险之中。该慈善机构现在正与适当的安置机构合作，以欢迎他们加入社区。我感到很高兴，但我也担心着其他留在阿富汗孩子们的安全。我正在与政府合作，把他们的一些兄弟姐妹也带到安全的地方，感觉很好，感觉很棒。我知道这对所有的孤儿来说都是改变人生的经历。
墨尔本恶魔队和西部斗牛犬队之间的澳式足球联盟总决赛将于今天西部标准时间下午5:15在珀斯的 Optus 体育场举行。这意味着东部的球迷可以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晚上7:15收看比赛。周五9月24日，在珀斯的市中心举行了一场游行，数千名斗牛犬队和恶魔队的球队支持者聚集在一起庆祝并挥舞旗帜。这场比赛将是自2000年以来墨尔本队首次进入总决赛。斗牛犬队在上一次赢得联盟赛冠军是在2016年。
美国司法部与华为达成协议，允许孟晚舟返回中国。《华尔街日报》周五报告称，美国司法部与华为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认罪并且支付巨额罚款，美国将终止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和刑事诉讼，并且允许他返回中国。路透社早些时候报告称，孟晚舟预计周五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视频出庭，以解决美国检方对他提起的诉讼。检方将在庭上宣布对孟晚舟暂缓起诉，之后他将得以离开加拿大。路透社称，这意味着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禁近3年之后，不用引渡到美国接受审讯，这化解了美中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
新加坡于上个报告期记录了新增1650例的新冠病例，再创单日新高。新加坡政府较早时候宣布，下周一起将收紧防疫限制，社交聚会以及每户家庭每日能够接待的访客将收紧至2人，餐厅堂食最多2人一桌，并且只供给完成接种疫苗的人用餐。限制措施将持续1个月。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以康表示，本地每日新增病例已经进入了第4个翻倍周期，每日新增病例已经达到了近1600例，预计下星期可能会增加至3200例。
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官肖万已有意对他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被判定的谋杀罪提出上诉。今年4月，陪审团裁定白人肖万在黑人弗洛伊德之死中犯有2级谋杀罪、3级谋杀罪和2级过失杀人罪。肖万在逮捕弗洛伊德期间，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超过8分钟的视频引起了全球的愤怒，并且引发了美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该判决是反对警察对美国黑人过度使用武力方面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例子。肖万于6月入狱，被判监禁22年半。他提出了14个关于他上诉的问题，包括有偏见的陪审员。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被火山喷发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自上周日9月19日以来，火山一直在喷出熔岩和火山灰。来自坎布雷别哈火山的黑色熔岩正在摧毁该地区的房屋、学校、教堂和种植园。拉帕尔马岛是加纳利群岛中一座拥有约8万人的岛屿，其约一半的经济产出都依赖于香蕉种植。香蕉种植者报告说，他们的种植园遭到严重破坏，这使该岛约15%的香蕉年产量和多达5000个工作岗位都面临威胁。当地人担心熔岩流入大海，这有可能会损坏为该地区供水的灌溉管道。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26美元、4.699人民币、5.654港币以及20.144新台币。
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6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早间时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早间时有雨，之后放晴，最高温度10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